听到一句话，就是说眼见为凭啊，你说眼见为凭，但是你相信你眼睛所看见的吗？你真的相信你眼睛所看见的吗？我想请问一下哈，这个是什么东西？魔术方块是吧？哈，很漂亮的是吧？哈，魔术方块看起来是真的是这样的哈，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个魔术方块放在纸上吗？是一张纸，是一个 3D 的一个图画，所以你眼睛看到的一定是对的吗？不见得，对哈。那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我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一个老人。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先生穿一个黑袍，一个小姐穿一个白袍坐在椅子上看书？有没有看到？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人家光头的眼睛鼻子？是吧？所以你相信你眼睛看到的是对的吗？也不完全，对不对？不见得是这样的。所以当你看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的？你在找什么？你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认知，绝对会带出不同的结果，是不是？同意吗？第二种，其实这个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你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你的认知绝对会影响，会改变你的反应。你的观点会带出不同。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却不清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啊，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是快活度日已经过差不多了哈，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我们要现在谈谈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非常重要却没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的一个视角。盼望借着圣经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要先来看一看，先来谈谈一个话题，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得着救恩的实际。我不晓得各位对救恩了解多少，你对救恩的看法正确吗？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信的，我们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哦。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劝人为善，因信称义，一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你要谈到一个基本上我们基督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一个非常基本的不同之处，有人这么说过，其他宗教强调的是要去做，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已经做成了。一个是要去做，一个是什么？已经做成了。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完了，是不是？是什么？成了。什么叫成了？完成了。各位请不要搞错，是成了不是完了，这很不一样，是成了，就是什么？已经完成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这句话，可是直到如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直到如今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努力的要做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救恩了。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希伯来书第九章9-11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现在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定命要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啊，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弟兄姊妹们，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说献上的那些礼物，献给神的那些祭物，可不能，可不可以使我们敬拜的人可以完全？可不可以？不可以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完全的。这些只是什么？他说只是牵涉到一些饮食，这些不同的洁净的礼仪罢了，是属乎外表的这些条例，它的功用有限的，只是达到什么？上帝要来改革一切的时候为止。那说现在怎么样？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基督已经来做了大祭司，实现了美事，实现了一个很美的事情，他的圣幕更大了，更完全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确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要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救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到耶稣来了，他实现了那真正的美事，他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是以关系来取代教条。弟兄姊妹们，这个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基督信仰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用关系来取代教条。在耶稣基督来，一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是啥？如果要得到神的喜欢呢，我们就必须要去遵守一连串的教条，这是一般人啊，也是其他宗教普遍的一个看法，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要去做那个事情，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的观念是一定要去做做做，来达到这个标准，然后进入到神里面，跟神有关系。但是耶稣基督说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他说要讨神的喜欢，是要借着跟神建立起美好的一个关系。刚刚我们读到的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很清楚的啊，可以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虽然是描述了一个年轻人跟耶稣的一个奇遇，虽然是描述了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对话，但是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写照。这是在马可福音这边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边所记载的。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十七节这边说什么？他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会同意一件事情，这个问题是人类历世历代以来一直不断在寻找答案的一个问题，同意吗？我们都在找，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达到那个境界，才可以进入永生，才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才可以这样子。这是一个我们的观念，一般信仰的模式，我要做什么才够，我必须要做更多才行，我要达到一个什么地步。弟兄姊妹，这种信仰的模式让我们今天很多人永远不清楚我到底要做多少才够，这个模式让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把握我做的够吗？请问一下，你做够了没有？我告诉你，今天你觉得够了，明天你怎么样就不够了。如果你是一个运动选手，哦，你可能会要求我要得到多少金牌，我要怎么样，我要打破多少世界纪录，我才可以进入到天堂去，才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学生，我们可以说，哦，进入天堂要录取分数是多少啊？啊，要考多少？标准在哪里啊？跟高考一样的吼，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用什么？请你注意哦，今天很多基督徒会说：“哎，我要参加几堂的聚会才够啊？要背几节的经文才够啊？一天祷告要几次才够啊？读过几次圣经才够啊？要带领多少人信主才够啊？”弟兄姊妹，如果这样子的话，请问有多少人可以信耶稣，可以进天堂的？你知道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个观念里面，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基本上是看错了，基本上是问错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从刚刚这个经文里面， 从这经文里面的描述里面，从这少年官这个少年官的问答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如何跟神建立的关系上面有三个误解。我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人存在这种误解，因为我这十几年我发现这个是一般人对救恩非常普遍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很容易出现的。这个少年官对神的信仰有三个误解，有三个错误的认知，是什么呢？首先呢，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认知，错误的认知，他什么？他认定我所拥有的也许足够跟神建立合一的关系，我所拥有的应该够了，可以跟神有一个连结了。第二，如果你去看其他三个福音书的话，这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个故事哦。如果我们去参看那个其他福音书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年轻人有个特点，有几个特点，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你看到他有钱，对，有钱，而且怎么样，很年轻啊，而且是什么，他是一个官哦，可能是宗教上的一个领袖，或者是社会上面的一个统治者啊，地区上的统治者哦，有钱哦，很棒。当我们谈到有钱的时候，我们会讲哦，那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贪爱世界，不要贪爱钱财啊！这谈到钱，这段是不是讲 谈钱的问题？不见得是的，不是的。这段故事不是在谈钱。的确啊，钱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些不好的观点。我们常常讲说，哦，金钱是万恶之根哦。但是我们实际一点好不好？请问一下，金钱好不好？金钱是不是不好的？如果你金钱不好，拜托，请问把你的钱给我好不好？我觉得蛮好的，意思吗？金钱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如果你用对了，钱好不好？好的不得了。如果你用错了，就不好，是不是？就跟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个性，性好不好？不谈话，不讲话了。性好不好？只有瑞蒙点头。夫妻之间的性在神里面是棒得很的，要好好的不得，很圣洁很好的。但是如果在婚姻之外的性好不好，是不好不好不好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要一概而论，要搞清楚，是不是？这边不是谈钱，钱的确有时候就有人讲，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怎么样，没有钱万万不能的。所以怎么使用这个观点，这边不是这样，在这边我描述一个，的确他说他很有钱，的确他很年轻，表示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他的前途的确 很不可限量，对吧？然后他也是一个官员，他是一个领袖，是不是？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有影响力的人，同意吗？更重要的什么，我们从这圣经里面看到一件事情，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你注意到没有，在这篇经文说嘛，他公开的跪在耶稣基督面前说，哎呀，告诉我生命的答案是什么。你不要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哦。如果你注意的话，当时一般人，一般的宗教领袖，一般的人对耶稣的观点是什么？是要来找耶稣的麻烦的，是不是？是找耶稣的麻烦的啊！即使说他要来找耶稣，甚至里面有一个 很不错的人啊，他来找耶稣的时候是晚上偷偷摸摸的来的，你记不记得？是不是？哎呀，这个很有意思。如果你参照这些人的话，你看这个人够谦虚了吧？这个年轻的官，有钱人，在大白天里面跑到这边来，公开的跪下来说：“耶稣啊，我有问题要请教你。”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不一样的地方吗？是不是？还不只是这样子，如果你注意的话，这个人是不是做坏事做太多的人啊？这个人道德真的很不错哎。你们记得注意到耶稣就问他说什么，跟他讲说，哦，你这个要做什么，要爱人如己什么，对对。然后他回答说什么，哎呀，父子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们当中请问哪一位敢讲说这些道德上的标准全部 都遵守过的，有没有？我都不敢举手了，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这样的？显然的，在他的思想里面，他很清楚是非道德观，是非哈，是不是很清楚？对哈，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人 我必须说这个少年官非常优秀。哎呀，如果用人的标准来说，他如果不上天堂，不得永生的话，那又谁会可以上永生呢？对不对？那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了，同意吧？用人的标准来看，是不是非常优秀？而且怎么样，他带着足够的自信来期待，来寻找耶稣，他觉得应该够了，应该够被神接纳了，跟可以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了吧。可是你看到没有，耶稣看着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说啊，你够了，真的好，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可以上天堂的人，得到永生的人，是不是这样讲？不是，耶稣说什么？你还缺少一样，你还缺少一件，什么意思？那样并不足够。不要以为你个人够了。好，第二个错误的观点，如果我所拥有的仍然不够的话，怎么样？那么我可以再做得更好，来获得上天堂。如果还不够，那再做得更好。你从经文里面来看，如果你注意的话，显然的这个少年官，他对他自己的这些道德、金钱、宗教有所怀疑，他认为有了限制，所以他需要有一个别的，所以他来问耶稣嘛，是不是？他来问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所以他问什么？耶稣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才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他直觉的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有一些问题，他并没有如自己所期待那样有把握，而且真实能够可以进入到生命里面，真实的跟神有一个亲近，神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他没有那个把握的，他没有办法准确的描述这样问题，但是直觉的他知道他离神有一段距离，是不是？所以他来到神面耶稣面前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永生呢？实际上他问了一个问题，在圣经里面描述的很清楚的，就是一个字，就是罪的问题，是不是？圣经给他定义就是罪，这个跟神之间有一个断层的，这是一个罪。我要讲一点，当我们谈到罪的时候，一般谈到罪的时候是谈什么？什么叫罪？坏事，坏事做尽了就罪，不该做的做，是不是罪？不该偷，偷了罪，对不对？是不是罪啊？你们不该抢的是抢了，是不是罪？不该拿了就拿了，对不对？是不是罪？是不是？这是我们观点的，所以我们又不偷不抢 不拿，所以我没有罪。所以我们很多人怎么样？你们谈基督谈什么罪？我根本没有罪，我从来没有做坏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哦，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不是停在这里？圣经对罪的定义还有一个一层的观念是什么？你不只是不该做的你做了是罪，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也是罪哦。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圣经说你该饶恕人，你不饶恕人，罪。圣经说你该温柔，你不温柔，罪。圣经说你该孝敬你的父母，是我们上礼拜谈的，对，是不是？你们还记不记得？拜托，才一个礼拜就忘记了。上礼拜我们说要孝敬父母，那我们不孝敬父母，罪不罪？你们诚实一点好不好？是不是罪？是罪，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忍耐啊，所以要忍耐一点啊。如果没有忍耐，怎么样？就犯了罪。这个东西，如果这样想想看的话，请问一下，我们当中的人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举一下手。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们所犯的罪，形成了一个很强、很厚的一个墙，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些沟通，好像一道鸿沟一样，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没办法连接。这个少年官，如果你注意的话，他尝试用各种方式要来亲近神，就好像我们用各样的方法想要跳过美国的大峡谷。你们看过大峡谷吗？大峡谷很大，对不对？我们当中的人可能很会跳远，那么请问一下，你再怎么会跳，你可不可以跳过从大峡谷的南边跳到大峡谷的北边？可不可以？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我们没办法，没有想尽办法都是一样，结果都是一样，我们跳不过去。这个少年官试图借着各样的律法的规条规章，遵循这些东西来亲近神， 他试图借着许多的宗教仪式来就近神，但耶稣说不够。其实耶稣意思是什么？你没有办法借着遵行律法的方式来亲近神，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圣经说的方法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去做什么东西。那么我要问你，那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出路？圣经给我们出路是什么？我们如何来亲近神？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有嘞，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很清楚的，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告诉我们是神的恩典，是凭着信心得救的，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来，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神的恩赐。既然不是靠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就没什么可夸口了，对不对？那第十节怎么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改变我们。他要我们去行善，就是他计划，早就计划要我们去做的。因为我们的规条、我们的律法、我们的宗教没有办法使我们找到神，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要来找我们，我们才有办法找到神。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找我们，这就是我们在基督教真理里面常常听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鸿沟的什么桥梁。耶稣基督成为 那一道跨过鸿沟的桥梁，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连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自己所犯的罪来受刑罚。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没有犯罪？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并没有犯任何罪，他从来没有做错事情，他一直是遵照神的旨意而活的。那么既然耶稣基督不是为自己的罪死，那为谁的罪死？我们很习惯用我们的，的确是用我们的。那么考不好，我们用一个个人化一点，是为我的罪死的，好不好？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我们的话再分散一下，全世界要几亿的人，那我的罪恩这么一点点而已。但是你要想一想，耶稣基督是为我，是为我这个人死。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的，是为我的罪死的。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的罪会付出了刑罚的代价，他代替了我，接受了我该受的刑罚，他涂抹我身上该有的刑罚。所以今天如果你我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当神看我的时候，他看见我身上带着什么？耶稣基督的，圣经说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是不是？就好像印，什么叫印记？一个戳记，你看他那个西部的牛仔有没有？他的牛，他的那个羊的时候，他都会怎么样？盖一个烙印，有没有？许家的。然后就看到一个许字在那边，对不对？是不是？今天弟兄姊妹，你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什么也有个烙印记，是属神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就有这个，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印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圣经告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恢复了他跟我们之间美好的关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中间最大的不同。其他宗教讲要做什么，遵行什么，但耶稣基督信仰讲究的是一个关系，是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为你为我所造成的这个关系。罗马书其实讲得很清楚，第三章21节22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弟兄姊妹，现在神已经显示怎么样使人跟他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义的关系，这个跟律法有没有关系？是没有相干的。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们都已经这样见证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了，神使他们跟他自己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是基于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神对待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弟兄姊妹， 当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很兴奋？我看你们都很不怎么兴奋。很棒，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什么？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耶稣都能够救赎你。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并且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这些拯救，领受了神的爱，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你就得到了赦免，你就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又怎么这个少年官，他相信他要做的更多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他发现他自己做不到，是 他努力的方向是对的还是错的？是错的。他第三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我只要交托生命的一部分，我仍然可以跟神有个合一的关系。第二种，请问一下，这个年轻人的官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做什么？来做什么？问问题，要来寻求得到永生的一个途径，是不是？哦，然后怎么样？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耶稣说什么？耶稣看到他就爱他，哇，这个人怎么样？年轻有为，又有钱，然后怎么样？品格又好啊，从小就已经遵守，哇，好的不得了，在人的标准里面，好的不得了，是吧？所以怎么样？耶稣看到他就爱他，哇，真棒啊！就对他说什么？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告诉他答案了没有？告诉他答案了。哎呀，然后他听见这话，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欢欢喜喜的回到他家里，变卖他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就来跟随耶稣了。哎，他不是要得到答案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听见这话，脸上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哎，你不是要来进永生的道路吗？耶稣已经告诉你了。可是怎么样？为什么忧忧愁愁走了？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真的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传道这十几年，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很好奇一件事情。有些人能够在礼拜一到礼拜六花天酒地的，然后礼拜天穿得整整齐齐到教会来敬拜神，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有些人礼拜天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一起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礼拜一到礼拜六却跟你的同事有一些不正常的关系，你不觉得怎么样？我发现这件事情 很困扰我。我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发现这些人就跟这个观念一样，只要认定我给神生活当中的某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票，我们就能够拥有跟神美好的关系，神不会干预我其他的部分。第二层面错了，这是对信仰的一个错觉。就好像我们跟神说什么，哎，神啊，我愿意交托我生命所有的领域，但是这个我要必须保留。哎，大概听过这种话吗？听过哈，耶稣啊，你可以到我房间里面来做客，没问题。哎呀，你高兴坐哪里，高兴住哪个房间，高兴开哪个门都可以，但是这个门请你不要开。大概听过吧？为什么？这个是保留秘密。哎呀，如果你打开了，你发现，你可能会不喜欢我，因为里面有很多不适合的东西。主啊，你带领我这些关系，但是你可能会要我放弃生命当中的关系，你可能要改变我跟这个人，我的家人会跟关系。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神啊，你可以拥有生命的其他部分，但是不要碰我这一部分。我们可能也会说什么？哎呀，神啊，没关系，这一个周我在教会里面奉献一大笔钱，哎呀，我没有办法参加主日了。哎呀，我很忙，我要谈生意。哎呀，我有很多事情要干。哎呀，我计划很多啊。哎呀，我如果去教会的话，会挡住我的财路。哎呀，会让我的生涯有问题啊。你不要管，我只要奉献钱就好了。也许我们当中有人是， 是对过去我们的东西，我们行为，我们没办法相信神会饶恕我们。神啊，如果你看到我过去的不堪，在我生命当中已经累积这么多的污秽，我知道你很不喜欢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可以，你可以处理我的未来。至于我的过去，我一直很在意啊，我有很大的羞愧感，我没办法相信你会饶恕我，我们有所保留。可能有人会说什么，神啊，我相信你接纳我的过去，我相信你也接纳我，但是对未来我有我的规划，我有我的目标，我要去完成，我要努力的完成这些目标计划。在我上到天堂之前，请你不要来管我，我会自己处理我自己的事情，等到我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再来 相处吧。就这么，很多人是这样想法的。很多人基督徒是什么，就好像如果你像这个少年官一样，你可以说，神啊，我不希望你管我的钱，因为我财产很多嘛，你不需要管我的钱，我知道如何存钱，我知道如何花钱，我知道怎么看 portfolio， 怎么知道投资，哪个现在股票怎么样子，我对我的生涯很清楚，我对我退休后我没有安全感，我知道我要尽力的赶快去赚钱，投资基金，所有的意义对我非常重要，我有我你可以拥有我的过去，你可以带领我的未来，你可以管理我的关系，你可以管理我的时间，我都可以交给你，但是不要碰我的钱。弟兄们，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保留，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可以给神这一部分，我们保留这个，我们可能有另外一部分，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但是我有保留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就这样一个东西在那边。但是弟兄们，请你想一想，请你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死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对你对我完全的爱，如果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的身份，证明了他的能力，难道你不觉得他值得你全心全意的把你这些全能交托给他吗？想一想，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得到生命的全部，他要我们来服侍他，他要我们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他唯一的生命导师，他要用我们的生命来相信他，他要来带领我们。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家里啊，我们家以前的话是不养狗养猫的，但是我们家女儿呢，她非常喜欢动物的，所以她在念大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就已经毕业以后，她就养一只狗。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妈妈说：“妈妈，你爱我吗？”“当然爱你啦。”“那么你，请你也接受我的狗吧。”我太太说：“好吧，我爱你，就把爱你的狗吧。”所以我太太就答应他把狗带回来。结果过两天没多久，说：“妈妈，我还有两只猫，请你也爱我的狗，也爱我的猫吧。”结果好吧，爱女儿就要牺牲了。虽然他对狗猫都有过敏哦。就接受他们，就把他的一只狗两只猫带回来，在之前已经有一只鸟了，后来没有多久又跑来多了一只狗，所以我们现在是动物园，我们家也是两只狗两只猫一只鸟，然后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弟弟。你知道吗，我女儿对那个狗，哎呦，这是要命，她说这是我的孩子，要命。然后刚刚讲说 Grandpa Grandma， 我说拜托，我当爷爷奶奶，当狗的爷爷奶奶。要我女儿那个狗生病的时候，我那狗生病就休息嘛，他还把它送去医院里面去照顾它。哎呦，你知道那个对那个狗啊，哎呦，哦，哎呀，哦，那个样子我实在受不了。有一天我女儿说，你可不可以带她去，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带她去外面上厕所。啊，神经单了，好了，没问题了，时间到了， Jackson go party， 去外面上厕所。我不叫还好了，她本来坐在那个床边呢，我一叫她到外面去上厕所，马上掉头钻到她笼子里面去。哎，不搞错，我叫你出去不是叫你进去，叫不动了。然后我要过去的时候，她 我是一家之主呢，他住在我家呢，他不听我的话，不听我话了，没办法了。然后怎么样？叫我儿子说：“哎，我们一起把他叫大声一点，让他看会不会吓一跳，叫他出去。”Go， 动都不动。权威没有用，声音没有用，大也没用。那就好，想一计，美人计，叫我太太，太太去温柔的跟他讲 ，Jackson 啊，我们去外面上厕所，轻声细语的，有没有用？没用，狗看看他，不动，怎么办？你就不管了、啊。结果我女儿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她是不是真的不要上厕所？然后我女儿一回来说 ：“Jackson， 哦，起来了 ，Go party！” 你知道吗？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权威？为什么声音大？为什么轻声细语？对他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却我女儿这么一叫，他就出去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主人是真的关心的，因为他知道这个老头子不是很在意的。我其实不能这样讲的，但是他感受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意思吗？啊，哎呀，弟兄姊妹，哇，这件事情啊，因为他感受到真正爱他、关心他的，所以他怎么样？他愿意听他的话。弟兄姊妹，想一想，我最少听，我感受到什么？唯有那真正爱我、关心我的、配得我甘心乐意的来听他的话、遵守他、服侍他，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今天这个为你死、为我死、救赎你、救赎我、全然的神，他今天说，你要用你全心的、全部的生命来追随我。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要一生，我们像就像这个年轻的官，我们要来寻求永生的答案。但是耶稣说，你要放掉一切来跟随我。我们反应是什么？这位少年官服侍的是什么？服侍的是钱，钱太多了放不下，明明知道这个是永生是好的，但是因为钱放不下，他不愿意将全部的生命交给耶稣，他以为他已经够得了够多了，但是他错了。当耶稣基督碰到他的这个有钱人这个生命当中不愿意交给耶稣的灵意的时候，他脸色变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你不觉得很可惜吗？这么样一个优秀的人，一心一意想要得到这至宝的，他来到耶稣面前不顾一切的，别人都要偷偷摸摸的，别人都要攻击耶稣的，他却在公然的在大路上碰到耶稣，说跪下来求耶稣要得到这个上好的宝贝，真的知道这是重点。但是当耶稣基督碰到他心中那一块的地方的时候，他反而没办法放下来。很奇怪的，你有没有想过？但如果说你想想看，如果他听了耶稣的话，真的行了，就刚刚我讲了，哎呀，回到家里面欢欢喜喜的变卖钱财来跟随耶稣了，你有没有想想结果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哎，他可能成为耶稣最好的门徒之一哦，他可能不是可能，他真的是可以亲睹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些事情，所行的一些神迹，他甚至可以目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甚至可以成为耶稣基督强有力的见证人，他甚至可以成为初期教会重要的领袖，他甚至真的，他就真的是可以得到他在一生在追求的永恒的生命，在天上与神同在。但是他却放不下，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因为他只愿意给主一部分的生命，不是他全部的生命。弟兄姊妹，因为他觉得他这一放失去了所有的。但是实际上是真的这样子吗？神要祝福的是人必须学会全然信靠他的人。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说得很清楚，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什么？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耶稣真的很爱这个少年官， 耶稣真的很希望这个年轻人被神完完全全得着，并且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发挥他一切的恩赐，发挥他一切的潜能，发挥他一切的影响力，能够带动一个改变。但是关键就在意志上，却有没有降服在主，愿意照主的旨意行，就在这一点上面。也就是说这个关键在哪里，弟兄姊妹，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的一个选择，意志上选择，我到底是要按照我所要的，还是遵照神所要的，非常基本的，非常关键的。事实上弟兄姊妹， 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人已经跟随主很多年日了，已经好几十年了，可是我们必须实在的，今天这样的挣扎仍然不断的发生在你我的意志里面，同意吗？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我们还是常常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而不是神的方式去行，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这边的问题是不是，哦，我是谁， 我从事什么工作，是这样的这里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问题是在你我有没有降服我们的意志。问题是这个少年官有没有太多的钱吗？有钱有没有问题？有钱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们，有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财富。那我们知道怎么知道我们是不是有钱将一切降服在神面前呢？答案是什么？答案是说我如何反映神对我的要求，神给我们要求，我们怎么样来反映，这个代表了我们的心态。事实上耶稣对于一切放下，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他的人，给他很多的祝福的。就是不要认为说我们放下就所有失去所有的。你看接下来经文很有意思的，接下来经文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二三十节，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将来再来是怎么样，必得永生。你在将来的时候你得到什么？永恒的生命。你在今世会得到百倍，在永恒里面得到永恒的生命。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不要以为你放掉了就失去一切，其实神要给你，你放掉不是重要的，他要给你更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小女生跟着她妈妈到百货公司去逛街去血拼，然后走走走，他们走到一个珠宝店里面去，看到一串很漂亮的珍珠，心中非常欢喜，非常喜欢，所以她就跟妈妈，妈妈可不可以买给我，妈妈看一看，哦，那个是 A 货。怎么知道 A 货？你知道哈，那是假的珍珠，我不想花钱买假珍珠。但是女孩子一喜欢的时候会怎么样？哎，里面有没有女儿啊？她就不断的要求啊，妈妈买给我，妈妈很不愿意。最后这个女孩子怎么样说呢？爸爸，不然的话你借我钱，我用我的钱买。显然是执意到底点了，怎样，母亲熬不过她了，终于怎么样，勉强同意买给她了。哦，这个小女生买到了这珠，有高兴不高兴啊？高兴的不得了，哦，天天带这副珍珠，吃饭带着，上学带着，玩耍去外面玩也带着，甚至连睡觉也带着珍珠。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她爸爸到她房间里面跟她道晚安，然后爸爸就问女儿说：“女儿啊，你爱不爱爸爸？”女儿怎么说？抱抱的爸爸，爸爸我好爱你哦。这女儿很贴心，就这样， 我有你我知道。那爸爸说，哦，好，那你可不可以将那只珍珠给我？哦，要命哦，爸爸，我可以给你那个木马好不好？爸爸笑一笑，晚安，然后就走了。第二天晚上，爸爸又一样到他床边来了。爸爸问说：“女儿啊，你爱不爱爸爸？”哦，爸爸，爸爸，我好爱你哦，我好爱你哦。那么你愿意把这串珍珠给我吗？爸爸，我给你那个洋娃娃好不好？ 爸爸没有说什么，微微笑地说晚安，那就走了。几天以后，有一个晚上，这个爸爸跟女儿道晚安以后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忽然间小女生说，爸爸你等一下，我要给你一个东西。爸爸转过来看到小女生握这个东西，当她靠近的时候，小女生把手打开，爸爸这串珍珠给你。这个爸爸非常感动，赶快的冲出去，从他里面再进来的时候，带了一个鹅绒的袋子，他从袋子里面拿出一串真正的珍珠项链，这个珍珠是真的，所以在昏暗的房间里面闪闪发亮。爸爸说，女儿，我在等你什么时候愿意给我你这串假的珍珠，我就给你这串真的珍珠项链。第二姊妹，千万不要看错了，不要搞错了，你认为你所拥有的也许足够跟神建立合一的关系吗？你认为如果你拥有的仍然不够，那么你可以再做更好来上天堂吗？还是你认为我只交托给神一部分，我仍然可以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行得通行不通，行得通行不通，行不通的。实际上弟兄姊妹请你注意，爱我们的天父正等着你丢弃你手中那个事实上价值很多的东西，好让他可以给你真正的财宝，给你真正好的东西，永恒的生命。请问你在抓什么？抓你的过去，抓你的前途规划，抓你的财产，抓你的钱，还是抓你的失败，你过去的失败，还是你在抓你某种不正常的关系，还是抓你某种你的软弱？这一切都在神面前可以放下。今天你能不能跟神说，神啊，我看错了，我愿意将这一切交给你，我把我的全人全生命交给你。第二次你试试看，当你这样做的话，你认为是失，其实是真的是得。你愿意想想看，你愿意把你的眼光注目在对的地方吗？我们一起来祷告。